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落下的土芒果和盛开的紫凤凰。在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继续讲为善自然祸福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 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七旬老太王金凤遭诬判，福建法轮功学员张丽玉被非法扣发养老金，辽宁法轮功学员崔秀珍被迫害得不能自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浦新区法轮功学员王金凤女士2022年3月17日被金州区法院诬判2年，监外执行。今年70多岁的王金凤从2020年4月到2022年1月因给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金浦新区画家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多次，都被强行拉到普兰店医院体检，每次都被逼交体检费，合计6000元。2022年3月14日，金州区法院送来传票，3月17日要在网上对王金凤非法庭审，叫王金凤的女儿在家上网。庭审上，王金凤被法官诬告破坏法律实施，并污蔑法轮功。王金凤当庭指出，法轮功是正的，我没有犯法。最后，法官诬判王金凤2年，监外执行。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张丽玉女士于2022年3月初接到福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要追缴他冤狱期间的养老金，并扣发工资调整的部分。张丽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从2000年10月到2016年6月被诬判过3次，合计非法刑期超过8年。然而迫害并未就此停止，如今中共不法人员执行中共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剥夺张丽玉的基本生存权。按照现行的中共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有关规定，养老金是退休公民的合法收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扣发。所以福州社保局对张丽玉做的扣发养老金的决定违反了法律。另外，社保基金每年给退休人员所增加的养老金是国家根据社会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而对养老金的调整，并不是涨工资，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工资调整的这一说。目前，张丽玉和家人正在向有关部门投诉，寻求解决福州社保局对他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的一天，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十多名警察来到法轮功学员崔秀珍女士的家里，声称要对她所谓的结案。当时崔秀珍已经躺在家中，生活不能自理了。去年10月份的一天，69岁的崔秀珍老太太 在朝阳市大公园里给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一群警察突然将他围住，不知警察对他做了些什么，老人当场就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崔秀珍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医生说是脑出血，给他做了脑开颅手术。现在崔秀珍左半身不好使，半身不遂，他住进医院一个多月，花了十多万元医疗费，全部由崔秀珍承担。他没有退休金，每月靠老伴的不到2000元的退休金生活。修炼法轮功前，崔秀珍因家族遗传患有顽固的气管炎，怎么治也没治好，一犯病就喘得厉害，整夜都睡不好觉，痛苦极了。1996年，崔秀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他顽固的气管炎病在不知不觉中好了，20多年没有再犯过，无病一身轻，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同时，崔秀珍平时用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家里家外的人都说他人善良朴实。前几年，邻居家有个病人行动不便，身边没人照顾，崔秀珍就经常给他做饭，询问爱吃啥，崔秀珍就经常给他做啥。崔秀珍还孝敬婆婆，令老人非常感动。婆婆逢人就说，我这个练法轮功的儿媳妇比姑娘都好，我想吃什么媳妇都给办到，尽心尽力地伺候她。婆婆感动得老泪纵横，两手合十对儿媳说，连女儿都没有做过的事全让你给做了，你是个真心修佛的人呐，是最孝顺的。后来婆婆得脑梗了，生活不能自理，崔秀珍就给婆婆端屎端尿，洗衣喂饭，尽做婆婆爱吃的饭菜，也从不攀比其他的哥兄弟，一直伺候婆婆在她家里事，给老人送终。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崔秀珍曾经去北京上访，想让政府了解法轮功真相，上访不成，崔秀珍却被送到了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崔秀珍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就折磨他不让睡觉，每天都放污蔑大法师父和大法的电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一提到马三家，崔秀珍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愿回忆那段被迫害的日子。现在崔秀珍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靠老伴伺候，老伴给他身上系个带子，平时就拽着带子扶他起来上厕所。法轮功修炼者严格按照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考虑别人，为社会安定做了贡献，中共却迫害法轮功。中国有句古话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在这里真心的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立即停止迫害，不要再助纣为虐了，迷途知返，找回自己的良知，争取做一个有未来的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请听时事评论。 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十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明慧二十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千分之 2.5，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千分之 5，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千分之 15。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二十四年》中写道：“弃德从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二十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 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人，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邪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我该捡回这甜又多汁的天赐芒果吗？我该采纳花圃中绚丽的紫凤凰花吗？看看修炼人如何对待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落下的土芒果和盛开的紫凤凰。
我是一名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生活中的大小事对我来说没有偶然的，重要的是当考验来临时，我是否能向内查找自己，并在关键时刻大声喊停。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经历的两个故事。我首先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开车到练功点去练功，在我练功的地方旁边有一排高大古老的台湾土芒果树，每年到了5、6月份总是果实累累的，经常可以看到满地的芒果。而我在这里练功已经有10年了，之前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芒果。直到去年的一天，我练完功往停车的地方走的时候，一颗黄澄澄而又成熟饱满的芒果正好躺在了我眼前。我好奇地蹲下来看了又看，发现是刚掉的，好干净啊，我忍不住把它捡了起来，回到家抛开来吃，那味道真是又甜又多汁，太美味了，完全不同于市场上卖的。第二天我一到练功地点就开始满地搜寻是否有掉落的果实，真巧，一下子落下来一个，真是新鲜。然后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我开心地这儿捡那儿捡，双手拿不了了。那时我也顾不得练功了，干脆回车上找了一条毛巾，把它们兜住。我数了一下，大概有10来个吧。此后我每天一到练功点，首先就是搜寻芒果。练完功后，如果不用赶8点的第一堂课，通常我都会在那儿读大法师父的讲法。然后渐渐的，我嘴里虽然读着法，但耳朵里只要传来芒果掉落的声音， 我的心和眼就跟着那声音走了。这一天我正读到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一段话，修炼功法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因为在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利益已经在这儿，你说这颗心他怎么放得下。我心里一惊，啊，这不正是我现在的心境吗？顿时我提醒自己别再去想芒果了。然而突然我又听到咚的好大一声，我心想，哇，好大一颗。我在原地站着又读了一次这段讲法，我告诉自己不再捡了，但挣扎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走过去蹲下来左看右看，如获珍宝般的把这颗芒果捧起来。我说服自己，对山珍海味从来没有欲求的我，吃个天赐良果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任他丢弃在这里岂不糟蹋了。于是这天我还是捡了一些芒果回家，可是那天捡的芒果回家一吃，竟然和过往的截然不同，全都没有半点滋味。这时我才如梦初醒，我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这天我不断背着大法师父讲的这段法，第二天到了练功点，下了车，一路上又是满地的芒果。这一天我没动心，开始打坐时起先我还会听到芒果落地的声音，但我没再动心，一会儿那声音就不再入耳了，一切像是不着痕迹的过去了。转眼间一年过去了，今年初夏芒果树依旧开花结果，一串串垂着的芒果有时掉到停车场里，我看到了依然会把它们捡起来，然后放到能被人看得到并且不会被车压到的地方。下面再来说我的第二个故事。前一阵子我上课班级教室外的花圃中盛开了紫凤凰，这是一种香茶科的紫色小花，平时我并没有试花弄草的嗜好，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哪个花摆到家里，但眼前一抹抹绚丽的紫凤凰竟然莫名强烈地吸引着我。下课时我忍不住站在花圃前看了许久，然后对坐在窗边的一个学生说，老师可以捡一些花吗？他说可以，还借了我剪刀。回家后我翻找出了二十多年前姐姐送我的小花器，把紫凤凰插了上去，心里不断地赞叹着，真是好看啊。又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我教的班级教室外也开满了紫凤凰，而且开得更精彩绚丽了，我又动心了。下了课，原本要离开的我忍不住回头找到班长，问他借剪刀。老师要做什么？班长这样问我。我回答说，外面那花很漂亮，我想捡一些带回家去。我还特别问班长可以吗？可以啊，班长一面说一面把剪刀递给了我。这回我剪得比上次还多，因为这个花圃里的花更鲜艳更茂盛了。正当我满足地走进教室把剪刀还给班长的时候，一位学生见状大声嚷嚷着，哦，老师偷采花。原本其他学生正在打菜准备吃午餐，忽然整个闹哄哄的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朝我盯着看。这时我的脸已经涨得面红耳赤了，我强忍着镇定，假装若无其事地说，我跟班长说了，班长说可以啊。那位学生竟然用闽南语大声地唱起了闽南歌谣，大意是小时候偷采花，长大了就偷汉子。他还继续用闽南语大声地喊着，我阿嬷从小都这么告诉我的。因为自知理亏，作为老师 我生不起气来，只是这学生话说的难听，我老师的颜面实在挂不住。幸好学生们正忙着吃饭，很快就没有人再聚焦这事儿了。我原本打算捧着花走去停车场，但现在我的心里只急着找东西遮掩这束花。我在教室里想找个袋子把花装起来，没找着。刚刚让我出丑的学生这会儿反而热心地帮我拿来了浇花器让我摆花，我说太大了，他又帮我找来了一个塑料袋装上。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始终无法踏实，心想身为一个老师，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自认为向来恪守古训，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如今因为一时的贪念，让自己的道德有了污点，岂不功亏一篑？而这位让我出丑的学生更是提醒了我许多事。这位学生是大家认定的多动症，平时上课老是这儿坐那儿坐，到处干扰人，吃泡面嗑瓜子玩手机，经常被我压回座位，被我唠叨。但是今天我发现他心中是非善恶的尺度是分明的，这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的外在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内在思维。第二周，我公开向学生承认采花的错误，结果一大群学生指控那个说我偷采花的学生，他自己也采了两大把花回去。我一惊，问他是不是看老师采了他就跟着采，他说对啊。我听了之后大惊，如果我碍于面子不敢认错，不就做了错误示范，误人子弟了吗？当天学生们在课上七嘴八舌，班长问说老师为什么不能采，你已经问过我了。我回答，因为这不是你个人的私有物品，如果是你家的园圃，我问过你了，你同意了，那没问题，但这是公家的财物，不是你说了算的。可是我们浇了水啊，有同学这样说，但那仍然不是你们的，好比今天这个教室，你的桌椅也都不是你私有的，你的衣服学习用品才是你个人的。我接着问，我们到公园里看到美丽的花可以摘回家吗？不可以，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就对了，公园里头都竖立着告示牌，上面写着请勿攀折花木，我们还去采，那就是知法犯法，会触犯刑法的。说着说着，我自己真是越发汗颜，我知道这又是一次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之心。土芒果和紫凤凰都在提醒我，在修炼的路上更要纯净内心。听众朋友，法轮功师父说，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作为法轮功修炼人，怎么认识到人心执着，怎么去放下它？今天这位台湾老师的故事，是否让您有所了解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听听为善自然祸福的下半部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上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中国北魏时期一位仁爱极善、品格善行受到百姓和皇帝推崇的大臣，他就是青史刘美明的高允。今天我们接着讲高允的故事。触犯龙颜无惧，侃侃言说。高允经常对皇帝直言进谏，文成帝从容听着他的话，有时遇有冲撞之处或者不想再听时，就让左右将他扶出去，遇有不便当朝讲的，高允就请求私下相见。文成帝对他十分敬重，有时早晨进宫，晚上出来，有时几日在宫里。文成帝曾对群臣说，现在国家善恶，不能面臣而上表公开劝阻，这不是故意宣扬君主之错而表明自己的正确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忠臣啊，我有对错，经常正言面论，哪怕是我所不愿听的，也要侃侃言说，不加避躲。我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天下不知道他在规劝，这难道不是忠直吗？你们在我左右，我不曾听到一句正论，但见我高兴时求官其职，你们持弓带刀侍奉我左右，等于是白白站立，却都做到公王的职位。这个人用笔帮助我匡正错误，注意国家，官才不过做到郎中，你们就不自愧吗？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君主信任，百姓爱戴，美名远播。文成帝曾到高允家中，看到只有几间草屋，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一点咸菜。文成帝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赐给棉帛500匹，粮食1000斛，拜高允长子高澄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文成帝不答应。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游牙等，大多已经官至侯爵，高允的部下有官吏100多人，也都官至刺史2000担，而高允为郎中27年没有升过官。当时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为生，但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其子窦尊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进县衙后放出，其亲朋故旧没有人敢资助他。高允可怜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中予以保护。6年后，窦尊得到恩赦，才母子团圆。这就是高允的品行。高允的为人被当时人所推崇，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公元465年，文成帝去世，高允上表请求恢复先朝的规章制度，建议规定各郡设立博士、助教，招收学生。献文帝听从他的意见，在郡府成立学校。公元467年至471年，献文帝下诏让高允兼任太常，到兖州祭祀孔子庙，对高允说，这次是检阅德行的行动，请不要推辞了。后来高允跟随皇帝北伐，大胜而归。从文成帝到献文帝，军国的书信檄文大多是高允所写。因高允有帮助讨论决定重大政策的功劳，晋爵为咸阳公，加封为镇东将军。高允不久被授任为持节使、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秋季巡视边境，询问百姓疾苦。到少县后，发现少公庙遭毁而未重新肃立，于是说，少公贤德，现在对他的庙毁坏而不修复，无法拜祭，想为善的人不就没有盼望了吗？于是上表请求对少公庙进行修葺。 当时高云已年近90，仍在劝百姓注重学业。公元478年，高允因年老请求回归故里，上了十多次奏章，皇上终究未允，最后因病告老还乡。第二年，皇上又下诏用舒适的车征召他，命令各州县沿途照料，到了都城拜为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高允坚决推辞没成，皇上让人搀扶他引入内殿，修改制定皇诰。后来皇上下诏让高允进殿时可以乘车，朝贺时可以不拜，又让高允商议制定律令。皇上又下令说，高允年龄太大，也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境地，但他家里贫困，养己供应很微薄，可以让乐部派一个乐队每五天到高允那里去演奏，使高允心情愉快，特地赐高允鼠牛一头，四望鼠车一辆，素几丈各一，鼠刀一口，又赐给珍奇食物，每到春秋季节经常送到他的住处。不久又命令朝廷负责膳食的官员每逢初一十五送去牛肉美酒，衣服锦绢，按月拨发，高允都将之分送给亲朋好友。当时的贵臣显门之后大都已成为高官，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其清廉谦让到如此地步。后又迁升他为尚书，散其常侍，经常请他入宫备机杖，向他垂问国家政事。公元486年，加封高允为光禄大夫，朝之大义都前来看望问候。宽厚仁义，长寿安康。魏朝的法律开始时很严苛，朝臣大多被杖罚过。高允经历了五代皇帝，出入三个省衙，50多年始终没有遇到过谴责与棒吃的处罚。当初真君年间因御讼兴案太多，开始让中书用经义来决断一案，高允根据律法评判行刑。30多年内外都称赞高允的公正公平。孝文帝曾在西郊处理事务，下诏让用皇帝所乘的马车接高允到西郊皇帝所在的板殿去观看风景，忽然马受惊狂奔，车翻人伤，伤及眉眼三处。孝文帝于冯太后派御医携药前往护理治疗，抚慰探望，负责驾车者将给予重罪。高允奏称自己并未受大伤，其请免了驾车人之罪。以前曾命令中华门苏信寿负责搀扶高允，曾经在下雪时遇到猛犬而惊惧跌倒，扶他的人都十分害怕，高允安慰劝勉他们，不让上边闻知此事。徐新寿称接待扶持高允共3年，没有发现高允有过愤怒的脸色，对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里常常拿着书翻看吟咏，对亲友读后，对故旧思念，虚己待人，虽然地位高贵，但志向贫素淡薄，素来喜好音乐，每当有歌唱人来为他歌舞演唱，他常常合着节拍而称赞，又很相信佛家之学，经常安排斋饭，请僧人讲诵佛法，平生喜欢善行恶杀，生性又十分疏简，从不妄加交游。显祖平定清齐后，将其中有名望的大族之人迁移到代州，当时许多士人因流动迁移到这么远的地方，都饥寒交迫，迁来的人中有许多是高允的妻族之人，都走到高允门前，高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拿出来用来周济他们，慰问周到，人们没有不感谢他的仁厚的。高允又对这些迁移来的人根据不同才能上书请皇上任用。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刚归顺的人容易产生异心，高允说取才任能，不应当以此来压抑委屈他们。高允常对人言， 我任中书时，又因得曾救济恩治过百姓性命，如果阳报不差的话，我的寿命在百岁上。公元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98岁。高允去世前十天左右，略有不舒适，但仍不愿卧床不起，忽请医生饮用汤药，出入行止，仍然吟咏不止。如此这样多日，夜间去世，家人都没察觉。去世后，皇上下诏给捐1000匹，布2000匹，锦50匹，杂彩100匹，谷1000斛，用作送葬之费。魏朝自初建国至此，存亡蒙赐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满朝人都认为这是莫大之荣。下葬前被追赠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爵位如故，谥号为文，赐给命符一席。高允信奉佛法，这对他的一生为人处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仁爱积善的美德流芳千古。高允不畏惧触犯龙颜，正义劝谏，为民请命，造福一方百姓。面对生死大难，他临危不惧，仗义直言，营救数千人命。他注意礼教和推广传统文化，努力推行教育，教化一方民众。他身居高位，却清正廉洁，不谋私利，赢得世人的推崇。他执法评判，行刑公平公正，内外称赞。善的力量是巨大的，读高允的传记，有如沐春风之感，感慨良多。高允的事迹在史书中留下了浓重的笔墨。行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一时一世行善容易，一生一世行善不易。高允毕生行善积德，他的福泽深厚绵长。菜根谭上有言，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疏徐繁衍。世间的财富、地位和名声，如果是通过品行和修养所得，那么就像生长在山野的花草，自然会繁茂昌盛，绵延不断。高允的事迹让人们深受启发，人们当及时行善，一生行善。善心常在，虽然不图回报，但是福泽一定是深厚的。善恶报施，莫道尽无前世事，利名争竞，须知总有下场时。富贵名利总有到头时，只有美好的善行美德才会长留人间，影响深远。做个好人，心在深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人生及时当行善，让我们心存善念，努力实践吧。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Oh, shit. 期盼着他降临人间。
回想这你十年的征航路，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